呀，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今天进入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二讲，我们求主保守也带领我们，让彼得前书里面的圣灵的旨意跟里面的恩膏，主啊，你借着我们的查考，将这样子的恩膏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献上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将智慧启示的灵浇灌下来，让我们都能够同得造就。谢谢耶稣的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复习一下哈，我们上个礼拜查考了第一讲当中呢，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只讲了两节哈。那这个两节当中呢，第二节就是一个基本上跟我们以前的认知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第二章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里面所讲的事情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当中呢都没有动词，一直到最后就是愿这个平安喜乐多多的加给你们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余的第一节第二节当中全部是名词跟形容词。因此呢，我们对于所谓的父神的预知拣选顺服基督圣灵的这个带领啊，宝血啊，洒血啊等等之类啊，全部都是形容词，没有一个动词。所以我们在理解整个的经文当中呢，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呢，你读英文的读中文的版本呢，你都会发觉到他们把它当作动词来翻译，所以以至于你就认为这个按照父神的先见拣选，你把那个拣选当作动词，其实不是，那个拣选是一个形容词，形容那些寄居的。因此呢，我们在整个的理解当中呢，我们其实对整个彼得前书我们已经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这个概括性的了解就是彼得写信给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劝勉他们，因为他们那些的人在五个省份当中的基督徒，包括犹太信徒跟外邦信徒，他们其实遭遇到很多的这个忧愁哈，可能有些的逼迫，但是在这样子的困难当中，彼得写信给他们劝勉他们，然后彼得说他们是什么，是被神预知被拣选的寄居者。那我再说，这个拣选不是动词，我不是在父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那个不是，他是在讲说你们这一些被拣选的寄居者，形容词，不是一个动作。所以你要仔细的查考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一个非常奇特的开场白。那这个开场白给我们看见的，不是像我们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可能你看了这个东西，哇，你看这个是父神先见，他预先预定的人，拣选的人哦，然后呢又蒙他血所洒的，哇，然后他们又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圣，哇，好像一切都是上帝已经 predestinate， 然后全部都已经做好了，好像我们都不需要再做什么事情一样哦。你可能会马上就有这样子的误解。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呢就谈到这个，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在拿起这个圣经来读的时候，有些时候没有办法真正的抓到里面的东西。 你就这样读过去了，也没有常常详细的去考察。所以呢，我们很容易从读圣经当中呢，你就会有自己的神学思想。所以我一直在告诫大家，你读圣经要读不同的版本。如果你不会英文的话，我也建议你读不同的版本，特别是吕正中版本的，它是一个字一个字翻译的。所以我们在真正的了解这个字句当中所要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了，也很容易会产生一个不正确的神学观念。那很不幸的，就是在彼得前书前面两节，就会造成很多人一大堆的误解，以至于呢，他们还会振振有词的说：“你看这边所讲的，就是能够支持他们那个拣选论啊，哦，圣灵已经圣洁啦。”等等之类的。但是呢，我们上个礼拜花了整个一个小时多的时间在讲这件事情，所以第二节最好的理解我把它全部抄过来。这些被父神的预知所拣选的寄居者，现在圣灵带领他们走在圣洁的道路当中，以至于他们能够完全顺服基督耶稣作为目标。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顺服基督耶稣不是结果，以至于，因为你在中文和合本上，以至于顺服基督耶稣基督，这其实是顺服基督耶稣不是已经完成了，是一个目标，我们有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常常的被基督耶稣的宝血洁净，不至于常常带着没有被赦免的罪来顺服主耶稣基督。求主的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那些照着神所定的旨意和样式的生活，又不断靠着基督的血迅速除去罪的玷污的子民。所以啊，我们的理解就是说，你跟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是做了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以顺服基督为我们的目标。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是先被神的拣选预知到我们会在哪里，现在神预知我们有些人在中国，有些人在美国，有些人在台湾。那我们个人在生活当中会遭遇到不同的事情，那这一些都是上帝预知的。OK， 那上帝的预知，他不是说上帝预知并没有怎么样，并没有来帮助我们。他要借着我们的圣灵来成圣，来帮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那这个成圣的道路呢，是要帮助我们顺服基督，这过程里面常常需要被他的宝血洒，洁净、洁净、洁净。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你需要宝血不断的洁净你，洁净你，洁净你。因为你跟我都知道，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常常都会得罪人，得罪神。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常常需要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洒，所洁净。所以我们能够真正的顺服耶稣基督。就像我们每次领饼领杯之前，我们都要赶快认罪悔改，求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洒在我们身上。好，我们上个礼拜也谈到那个洒，其实是在讲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啊，用活水加上鸟的血 撒在那个大麻风的人身上，那表示说我们人就好像很容易得到皮肤病一样，常常被玷污，被罪玷污了，因此我们要赶快洒血，所以这个洒血就带给我们我们的圣洁，那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在第二节的时候呢，我特别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大家讲第二节正确的理解是这个样子，那愿我们的平安，愿神的恩典多多的加给你们，这个加给你们才是第一节第二节当中唯一的动词，其他的全部是名词形容词。所以我们对于这一节圣经要有一个很正确的理解，这个不是像有些人说哦，这个是拣选成圣已经定了这些不是这个东西，不是这些东西。好，那么这些的人事实上彼得是在称赞他们，哎，你们就是走在 这里面的人，真的上帝要将平安跟恩典要大大的加在你们身上，好让你们可以继续的走下去。那么接下来今天要讲的是从第三节，那么我把这个细节呢就放在这边哈，我们今天就是要讲到十二节，在你们蒙受伟大的救恩，那有三章第三节到第十二节基本上就是说你们要借着充满大喜乐的信心长进，所以我们在那边看到就信心是长进的，那这个信心长进的过程当中，哎，你会碰见试炼，那你碰见试炼的时候那你该怎么办？那我觉得对于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面的遭遇，我们有很多不同神学的概念，对不对？比如说成功神学的话 Prosperity Theology， 那它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应该是繁荣兴盛的，你应该是上帝要祝福你，要让你这个财务要让你身体健康等等之类的，他说你信了耶稣之后呢，那你应该是会有这一些的祝福，以至于那个教会在讲这一方面信息的的确会吸引很多的人，但是他不谈苦难但是彼得是在谈苦难，但是彼得一开始就讲喜乐，那个喜乐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haracter， 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性格。所以如果你今天这个小时我们查经过后呢，你就突然发现到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们今天到底有多少人读到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到你跟我都缺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喜乐都不知道跑到哪边去了。待会查完之后呢，你再回来细想这个问题。好，应得的可以得到属天的赏赐而喜乐，这是第三节到第五节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summary， 很重要的。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我告诉你，这一节我也陷入很深的思考里面，因为这一节圣经里面所要带领出来让我们知道的事情呢，其实可以讨论蛮多的。那在这边他所要讲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父神曾经给我们一个大怜悯， The Fountain of Mercy， 就是好像一池子的 怜悯的水在那个地方，给你啊很多啊，让你在那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样子的怜悯。他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那弟兄姐妹，这个讲到重生的时候，那你就会想很多了。我们以前想说，重生不是从这个水和圣灵重生的吗？不是圣灵重生我们吗？不是这个真道生了我们吗？怎么现在是父神？是父神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那这个重生这个字呢，也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肉身生产和属灵重生这双方面都有。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爸爸妈妈，他这个字的本身的意思就是说，男人怎么样生小孩子的，那个字眼就是肉身能够传宗接代的。那么这个传宗接代呢，那真的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跟父神是有关系的。哎，我们是 born again。重生了，那这个重生呢，只是一开始的重生，因为父神定义要你跟我重生，那么重生之后呢，有发生三件大事情，或者讲说三个 blessing， 三件祝福你我的大事情。第一件大事就是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哇，英文翻译叫做 Living Hope， Living Hope。 那么奇特的是这个活泼的盼望啊，那个活泼的不是形容词，这个活泼的是动词，那而且是现在式的动词。那就是说你被重生了，你有没有那种活泼、充满活力的、赋予生命的盼望 ，living hope。那我再说这个 living 不是动名词，不是形容词，是动词，就是常常有那个活力、有那种生命力的盼望。哇，那动词是活泼。不是那个盼望，所以我想说，你在看这个查经这个的时候，我说哇，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是进入活泼的盼望，哇，它的动词是活泼的，有生命的，活着的，是活的盼望。我就在自我反省啊，我到底信耶稣之后，我有没有那种活泼的盼望？有没有那种 living hope， 那种有生命力的盼望？那这是第一个，重生之后，你我有活泼、有生命、充满活力的盼望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第四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OK， 这个得着是进入的意思，进入就是 SEIS， 这个字眼在彼得前书用了很多，那个意思就是进入的意思，你要进入这个，不能够朽坏，不能够玷污，玷污就是不会被罪污染，不能够衰残，为你们存留，那这个存留是完成时态 ，It's already done， 然后呢，一直到现在还有效，所以完成式的意思就是说，在以前有一个时间，上帝做成了，就是帮你存好了，而且一直保留到现在。这个基业是不会被玷污的，不会衰败的， 不会朽坏的，在那里等着你，等着我去进入那个产业。基业就是 inheritance， 就是遗产的意思哈。那所以为你们存留啊，哦，特别把这个你们哦，在这边标出来啊，因为为什么？你看第三节，他是在讲，哦，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然后第四节说是为你们存留的。那在这边呢，你看到他这个代名词哈，你们我们，他其实有一个小小的转换，他讲转换，这个转换其实就是说你们是 specific， 是很特别的，就是你们那些寄居的。所以彼得在那边讲，这不是给所有的人的，是给你们的，是你们这一些正在受苦的人。大家记得彼得写这封信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去安慰劝勉那一些在那个五个省份当中的正在受苦难，可能不见得是多苦难，但是就是很忧愁，正在被试炼的那一些的基督徒们，他说你们天上有基业等着你。第五节，你们因蒙信能力持续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好，那第三个就是你一定要得到，而且你将会得到在末世才会显现的救恩啊，这个要稍微仔细的讲哈。这个保守呢是一个 military word， 是一个军事的用语，就是派兵驻扎守卫的人。所以你在想，哦，原来上帝对我们这些相信的人，他要给我们能力，这个能力是 dunamis， 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个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的，那个能力是这个能力哈 ，dunamis。哇，很精彩哈，哦。好 ，OK， 我在这边呢写了几个 note。那收信的人就是第二节所说，是正在走在成圣道路上面，不断的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为要顺服耶稣基督，像基督的人一样。他们认识神有几个很坚固的基础，或是讲说他的认识是非常深入的。OK， 或者应该讲说彼得是告诉他们说，哎，你们有这三个哈，但是我们假定他们都知道。第一个，他会时常颂赞主耶稣基督的父神。OK， 等一下，我这边是 OK， 好的，好，我们会不会时常颂赞主耶稣基督？那其实也是一个反思哈，你跟我们是不是敬拜赞美？敬拜赞美是不是你我的常态？不见得每个基督徒都常常在听敬拜赞美的音乐哈，或者是说我们常常唱诗赞美上帝，那是不一定的哈。但是呢，我们需要养成一个习惯，愿这个敬拜赞美成为你跟我的常态。第二个，按照父神的大怜悯，明白父神重生了我们。那我们能够重生是透过基督从死里复活，圣灵重生，现在也指出说明了父神的角色是他的大怜悯，是我们能够重生。我们待会会有讲到重生，所有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有列出关于重生的地方。那有三方面 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你会有不断的活泼盼望，你重生之后也有活泼的盼望。 The living hope， 对，这边讲 living hope， 那这个 hope， 这个盼望是未来死亡之后你会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复活，亲自的领取啊，我们待会看到四五节，我们刚刚看到了四节五节的应许。那么这个活泼的动词就在指你跟我在生活当中大有能力的盼望可以胜过一切的困难，应该讲试炼比较好。 OK，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你的活泼的盼望是胜过试炼的一个绝招。你要有活泼的盼望，那对我们能够有意向的人来讲，活泼的盼望就是你在意向当中你先看见，那你先看见了你就有活泼的盼望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发展意向，我们先讲开启意向，然后继续发展意向。那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我一直在讲，讲了好几年了，在我自己的教会，就是读圣经看意向。你的圣经读的时候，你要进入到它里面所讲的场景里面，那么你就真正进到经文里面了。你进到经文里面的时候，有很多的奥秘就在你进入经文之后呢，会向你显明。OK，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的活泼的盼望都是透过什么？透过人讲道给你的，都是透过什么？透过圣经的话给你了。那圣经的话给你了，你从那里领受到不是字面上，而是真的从意象当中进入到里面去，让你真的有活泼的盼望。就像比如说你去读启示录第一章，你看到约翰写他看见主耶稣基督在七征台当中行走，他的面貌是什么？穿的是什么衣服？然后他嘴巴会怎么样？我告诉你，那一段的叙述，你如果用读圣经看异象的眼光进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约翰所看见的，然后你跟耶稣的关系就会不一样。啊，弟兄姐妹，我只是告诉你，我们在进入神的奥秘奇妙事情的时候是有一些的方法的，那这一些的方法我们也透过神的启示来的，就像我们最近在发展神的剑一样，那都是从神的话来的。那这一些神的话一旦被发现解开的时候，那我们在射箭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到神的能力就出来了。就我们当中在射箭的过程里面，有很多人得到释放，有些人吐啊，有人打嗝啊，像我礼拜三就是来打嗝啊，我们有很多的人得到了一些的释放，那就是一个能力进来的，因为神的话解开了，那你就知道这也是一个活泼的盼望，因为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因为神的话却能够刺入人的心，甚至骨头骨髓都能够分辨得很清楚的。所以你看到当我们宣告神的话，神的箭射进来的时候，那个能力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么大有盼望的神的道，在我们重生的时候，真的盼望我们都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啊。 那这个活泼的盼望带领我们胜过一切的试炼。第二点，信徒会进入永恒的基业，那个是保留在天上永远不会朽坏的。那么对我们来讲啊，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啊，因为我们也不太晓得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占领了啊，把迦南七族的人赶走了，当然不是完全赶走，还有一部分人留下来哈，他们就占领那块地啊，然后就开始分割啊，十二支派啊分给他们啊，那你就知道那个叫做产业啊，像我们现在啊，你在某某地方买了一个房子啊，那个房子就是你的产业啊，你的产业就在那个地方，坐落在什么样子的地方啊，那就是你的产业。那么有你这个产业呢，你就可以明白，就是上帝他将来要给你一个像你的产业现在啊，但是这个产业的特性是永远不会坏的，就是属灵的迦南美地啊。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实质上迦南美地让你我去 征战了，我们征战的是属灵的迦南美地，而且是你是永远是继承的。但是对于那些寄居者，那个在五个省份的寄居者，他们可能漂流在外地，他们最美好的盼望就是为着信仰，今生今世就算是被夺取了，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盼望，因为他们活泼的盼望是在永恒的家乡。所以啊，我们今天一样哦，基督徒你有没有一个永恒的活泼的盼望？你会盼望你现在在世界上你的房子大一点，车子开漂亮一点，好一点，还是你的focus, 你的焦点是在将来那永远不会衰残不会被玷污的永恒的基业呢？你要进入，因为原文呢，得着的原文是进入，表示今天呢，我们在灵里面已经可以预先进入天国享受。我跟大家很多人分享过自己也有到天上的经历啊，结果天上的经历看到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房子啊，我还记得很清楚啊，进去的时候啊，天使哇，两个天使就过来了，他说哎呀，等我好久了，他马上搬出一张桌子，哦，那张桌子是活着，是一个玻璃，很像玻璃的，那下面呢是一棵大树，那个大树还会长的，而且那个玻璃很漂亮。就他说啊，你来到你的家里面啊，啊，赶快把这个好的桌子搬出来，来请你坐下。我连坐的机会都没有，我在那边看我那个房子。那，我自己有这样子的经历，我就很能够明白他说你要进入到你永恒的基业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已经预先可以去看了，所以那真的是一个很奇特的经历。后来我还有两次，第三次我总共有三次呢跑到天上去看啊，当然每一次看的都不一样，但是每一次呢都让我兴奋不已。所以我也盼望呢，我们每一个人你都有看到你永恒的基业，那会成为你什么永恒的盼望。会盼望我们的意向都被打开，我们真的朝着我们的意向奔走我们人生的道路。那我再说，意向的打开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非常容易，感谢主。第三，信徒透过信心不断的被神的大能保守，会进入到末世的救恩。那我们刚刚谈到第五节，因信蒙神能力持续的保守，那个神的能力啊，他要持续的就是不断的来保守你，就是驻扎军队 保守你。那这个保守有意思 ，OK， 那可能是透过天使保守，因为驻扎军队嘛，神的能力，哎，是跟天使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常常有人看到啊，天使去拿神的恩膏，大桶大桶的，大桶大桶的往我们身上倒。那你也会看到有些天使呢，会带着信息传递给你。有些时候呢，你会看见天使呢，来帮助你服侍众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这所谓的安营扎寨保守，那是一个好像军队驻扎来守卫，所以上帝他大有能力要持续的保守我们，为我们防卫 ，OK。但是呢，里面一个的 point 的最重要的，你是不是有透过信心呢？那你说，哎呀，这些不是都是上帝做的吗？那我好像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啊，有天使啊这些人来服侍我。那我就会被服侍得很好啊，那多好啊！但是在这边他讲说，因信 ，OK， 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这些都没有。所以我们对于这个 faith 要非常的小心，这个因信啊。我们这所谓的因信称义啊，从来没有说是因为相信，因为信心，是其实应该是 through faith， 就是透过信心。所以你要透过信心，蒙上帝能力持续的保守你，那你必然得到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得到第三方面的祝福，那么你就要不断的有信心啊。那信心是一个会成长的。路加福音17章啊，如果你有空，你去看一看。信心是会 growing faith， 会成长的。信心不是一个死的。那再说，信心其实是一个过程。你能不能够保持你信心最佳的状态？从现在开始，那你能够保持你的信心 ，OK？ 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那我们去透过信心去支取上帝大能的保守。他说呢，我们会看到全备的 deliverance， 这个救恩也是 deliverance。那请注意哦，这个彼得在这边说。基督他会揭示末世救恩的详情，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他这边在讲，我们看回到第五节，他说必能得着所预备。在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约翰还没有写启示录，他说你必能够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个末世显现的救恩呢，我必须先跟大家讲，这个救恩哦，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单一的，我被救进了天国那个救恩。如果你只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那么你对救恩的理解就太单纯了。这个救恩不是只有我们那个时候被上帝拯救，这个救恩其实是我们常常被拯救。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就是说当你去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里面有七印、七号、七晚，这当中有多少的灾难，你去读了它，你应用你的信心，你向神宣告说，上帝，你保守我，我要活，经过这七印、七号、七晚， 在你的恩典之下保守我的性命。每一次的灾难都是一次的拯救，因为拯救跟救恩是同一个字、啊、所以你千万不要想说我们的灵魂得救、啊、就是那么一个概念 No， 这是很多很多的拯救 Salvation。 哎，你要知道在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他们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彼得已经被圣灵感动说这个还没来，因为约翰还没有写他的启示录，但是你在启示录当中的时候你也讲看到启示录第一章讲说那个上帝已经揭示了他末后必成的事情。所以在我们怎么样基督徒怎么样去 live through， 怎么样去经过这些的七年大灾难还是三年半大灾难、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求神来保守我们。好，所以呢你重生之后呢，你跟我应该有这三方面，第一个是不断的有活泼的盼望，第二个你要进入永恒的基业，现在就可以先去看看你天上的家，第三个你不断的有信心上帝要拯救你 all the time， 什么时刻上帝都要拯救你，什么时刻都在 拯救你。真的像有些时候你开车开到一半，然后发现到有人撞车了，没有撞到你，哦，感谢赞美主，那个也是一个拯救，那个也是一个救恩，所以要感谢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你要有这一些的属性，这些特性在那个地方。好，那么前面父神的拣选和此处的大怜悯都有一个照，指是 according to， 照着父神的先见，照着父神的大怜悯。所以当经文讲到神赐给我们救恩的终极缘由时，从会说嘿，神预知你会相信他，他就把救恩给你了，也没有说神预知我们有什么美德，做好什么事情会有渴慕，哎，就给我们，没有，神他说是照着他自己的大怜悯给我们新生命。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在跟拣选论的、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你可以讲说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看法。上帝对人类的是他的大怜悯，但是你我可不可以重生，就看我们是不是真心回应，因为待会我们会讲重生，就是现在、okay、重生呢在父子圣灵都有参与，总共有五种五个地方。第一个是父神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主的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OK， 就是我们刚才讲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二个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不是神的。那从灵生的，就是约翰福音三章第三节跟第六节。那么从水生的呢，这个水呢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个水就是道，神的道，从神的道跟圣灵生的。所以耶稣基督叫我们往普天下传福音、啊、因为人听了神的道才会信耶稣，圣灵才会重生。所以当人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灵去重生他。 OK， 而不是像某些人讲的说，哦，上帝预先知道这个人，这个人是上帝拣选的，所以圣灵去让他重生，而不是这样子。对不起啊，我们对神的话，你要很严谨，要小心的查考啊。所以这是神的道跟神圣灵合作。第三个，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这个就是彼得前书，就在这一章的23节里面讲的，不能够坏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OK， 然后第四个，用真道，就是真理的道，它的英文叫做 Word of Truth。生了我们，这是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然后因保罗在基督耶稣里面用福音生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是在所以在这边是在讲说我们重生的意义有这五点哈。那我们都知道，除了圣灵跟神的道，有神的灵、神的道，还有父子圣灵，这全部都是有参与我们人的重生哈。当然，这边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了，就是我们人愿意接受。你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你就重生了。因为耶稣基督一开始讲到，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对不对？马可福音所讲的，那意思就是说，人对于神的救赎，人有参与的。OK， 因为有些的神学是说，是人根本连参与都没有，是上帝的拣选。那讲的你真的会啊，一个头两个大。但是呢，啊，我们人的确是有参与的。那我相信呢，重生这方面你就可以看得见。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到下一个单元哈，下一个单元叫做在受苦当中仍然喜乐。那这又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常常遇见的问题。如果你在受苦的时候，你会喜乐吗？那这个问题你自己要回答哦。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持续的喜乐。这个喜乐呢，是兴高采烈、极度欢欣。那亚兰文甚至翻译成，这叫什么 ？Eternal rejoice， 永恒的喜乐。但如今是有必要的。原文有一个是有必要的，这个中文没有翻出来。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那么这个试炼呢 ，trial 或者讲 test 考验，或是讲什么诱惑，哇，你们有没有被诱惑过？你在这种诱惑考验当中暂时就是 a short period of time， 就是一段。时间你会忧愁，这个忧愁呢叫做受忧愁之苦，担忧。我觉得中文翻译的很好，就是担忧、忧愁。但是这个忧愁这么暂时的时间呢，彼得说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就比。这个比原文是远胜于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够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跟尊贵。哇！哎，弟兄姐妹，彼得打开你跟我的眼光，什么眼光？你们现在暂时的受苦。是因为上帝在操练你我的信心啊， 你只要挨得过去，因为你那大喜乐的盼望，你跳过去，不受这些试炼的影响，你会暂时忧愁，是你的心情会不好，但是他将来的有大的赏赐等着要给你。所以我们在喜乐当中我们在受苦当中，你还会喜乐吗？就变成我们一个问题。我发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受苦的时候失去了喜乐，我们千万不要失去喜乐。不喜乐绝对不是上帝的旨意。 OK， 所以 第六节的常常有大喜乐是指前面三件重生之后的蒙福，我在这边称之为蒙福哈。记得哪三件事情吗？第一个，你重生之后有活泼的盼望，进入永恒的基业，透过信心不断的被神的大能保守，会进入到末世的救恩里面。三个蒙福的地方，你有吗？我有吗？这是彼得给我们的挑战。 OK， 好，回到这边哈。好，持续的大有喜乐是灵里面的喜乐，不是肉身外面啊。肉身外面的你可能啊，牧师啊，我中了 Lotto 得了第一特奖，哇，25个 million， 我真希望有一天我们教会有些人有一个人得到了哈，那我们教会的贷款麻烦你把它付清，那多棒啊，感谢主。那但是那样子的喜乐是肉体上面的，是那种外在的。但我们在这边讲的持续的有大喜乐是一个内在的，是以神为乐的。好像我们最近礼拜三讲到啊，使徒行传16章，腓立比的禁足，全家信了耶稣就很喜乐，那个是 spiritually， 是属灵上面的。你也可以讲说，因为得到了救恩，所以他很喜乐。那大卫的祷告呢，他也用喜乐，要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喜乐，得到救恩的喜乐，那不是很有意思吗？所以这个喜乐是属灵上面的，救恩的喜乐，重生的喜乐，活泼盼望的喜乐，得到永远不能玷污不能朽坏的基业，还有能够上帝大能的手保守我进入到末世才显得救恩。哇，我很高兴啊，特别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末世了，快要进入到末世了，我们预备好了没有？你的心不要被世界上的事情搞得愁眉苦脸，不要让这个新冠病毒啊，我们要在家啊，不能够随便外出啊，搞得心情很不好。哎，你还是有喜乐吗？盼望我们都有喜乐， Amen。 那我们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呢，一定有同时有喜乐跟忧愁。信徒忧愁是因为堕落的世界当中你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你有没有信心？你有没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你会看见一件事情，这样短暂的试炼，短暂的痛苦，短暂的忧愁，但是跟永恒的福气相比，比不了。一个永恒跟短暂的现在，短暂的一段的时间， 你会痛苦，我会痛苦的，一定的。但是你要用一个永恒的福乐，一想到这里，你就应该喜乐。这是彼得教导他们五个省份的信徒，他们那些寄居的人，彼得知道他们现在遭遇的，但是他说，你们想想看，以后所要承受的这一些福气，就面对现在，我们就不会忧愁了。而且你也可以胜过这一些的试炼，而且你的信心经过试炼之后，上帝看你是宝贵的，比金子更宝贵，因为耶稣要在幕后要称赞你，那真的是太棒了。那第四点呢，试炼可以炼尽信徒心目当中一切的渣滓，所以使徒彼得在这边用那个信心啊。他们在冶金的时候呢，烧一次，冶一次，把一些的渣滓滤掉，滤掉以后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所以那个纯度就越来越纯，越来越纯，越来越纯。所以彼得他说，这样子的试炼，也就是好像在炼金子一样的，有几个过程的。当你通过了这一些以后，那你的信心是纯净真实的。所以真实的信心呢，比那个能坏的金子更加的宝贵，那真实的信心会胜过一切的试炼。那一切的试炼，你这个真实的信心，上帝纪念，他一定会夸奖，一定会尊荣你的。所以这也成为我们活泼的盼望啊！所以你现在的受苦是有价值的，你现在的受苦不是白白的，你现在的受苦，将来有一天神会大大的补偿你，他要尊荣你，称赞你，那这样子成为我们基督徒面对苦难甚至逼迫，我们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那彼得前书总共提到四次生活当中我们会受到逼迫啊，从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都有，所以你可以看见那个信徒受到的试炼啊，甚至困难啊、逼迫啦、啊，可是我们的心态都不一样，你跟我都应该是喜乐的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哈，弟兄姐妹。好，来看哈，因认识基督，他自己就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那这边的第八节，是一个金句哈，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背哈。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我把原文的时态也放进去哈。他说这边讲说，你们没有见过耶稣基督，却是持续的爱他。那个爱 agapeo， 它是一个动词，连续性的动词。就我们的爱不是一次两次啊，就跟信心一样，不是一次两次我相信他，我相信他，而是你是持续的相信他，今年相信，明年相信，一直到我死了之前，我都一直的相信他。虽然不得看见，却还持续的信他。所以彼得在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你没看他，看过他，彼得我看过他，但是你们却一直爱他，一直相信他，而且你们还会有说不出来，就是难以言喻的，无法形容的，满有荣耀、荣光，glory， 就是荣耀的意思，持续的大喜乐，哇，所以这个叫做信心啊！你们就算在被试炼当中，在受苦难的当中，你们还是因着相信他，一直在爱他，充满了没有办法说出来的那种大喜乐。 哇，你跟我会不会充满属天荣耀的喜乐，散发出荣耀的光辉来？我们是不是在一些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是喜乐的，我们仍然有那一种 glory， 那种荣耀喜乐的，有发出那喜乐的荣耀光辉？或者是说，别人看你虽然处在一个不好的环境，处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但是人可以嗅得出来你身上有喜乐的味道，那就是喜乐的荣光。好，那你看哦，第九节，并且持续的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好，特别把救恩再一次展开来，它的意思就是拯救、保全、脱离仇敌、得胜。OK， 持续的见到你们信心的果效，那原文是最后，就是 the end， phase， 就是信心的结局是什么？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你的信心的结果，哎，你就会看到，哎，你再一次被拯救了，哎，你再一次被保全了，哎，你再一次又得胜了，啊，这个就是一个持续性的。我们现在教会要做一个得胜的教会，就是在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你要有喜乐。我现在最近在问神啊一件事情啊，上帝啊，你为什么叫我去查彼得前书啊？我现在渐渐比较了解，我觉得神在预备我们教会，我们要进入最后那七年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但是我们总是要有一段的时间来预备。当你把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讲完之后，我不知道还有多久，可能还有几年吧。I hope,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但我总觉得神在让我们去查考彼得前书，就是让我们先预备好，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你我的心态是什么？你我预备好让上帝透过试炼来炼尽我们，来熬炼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比能够坏的金子还要更加的宝贵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原来试炼对我们是上帝将来要给我们的赏赐。所以如果说一个基督徒平平安安、平平顺顺的、一帆风顺都没什么波浪，那他的奖赏也就不咋低。相反的，你看到有些的基督徒可能他比较坎坷，但是在他坎坷过程当中，他熬炼出一个喜乐的信心，哇，那他将来的赏赐是很大的。我们将来会遭遇到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在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预备好。哈利路亚，感谢主。 OK，我们每一个人不断的爱他、信靠他，就有满有荣耀、难以言喻的大喜乐。将来的信心会得到灵魂的救恩。OK， 满有荣耀就是 full of glory。我盼望我们呢，每一个人常常的身上都带着上帝荣耀的光辉、喜乐的光辉。相信他就是把信心投靠在耶稣基督身上。原文在信心之前有一个 eis。它这个介系词就表示进入的意思。那信心就是整个人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你不想再出来了。那换句话说，就是你要在我们的信心在灵界当中不断的与基督连结，拥抱基督，那我们一定有满有荣光的那喜乐。那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之一啊，也是在 我们意象操练当中的一个课题。Yeah, 就是我怎么跟耶稣基督在灵里面相交，我怎么跟他的灵联合在一起啊？我们知道与主联合，对不对？你愿不愿意与主联合？透过神的话，透过上帝启示的一些，好像葡萄树的枝子，葡萄枝子跟葡萄树要连在一起，你会发现到那个枝子跟葡萄树是枝子主动的去连于葡萄树，是枝子主动，就是你跟我在主动跟他之间有一个很主动的与他联合在一起，他的枝将 充满在我身边，然后我结出他的果子来。那这样子一个灵里面的交通，就要透过你在意象里面，透过读圣经看意象，这个意象的操练，你常常想你就是那枝子，你常常想从耶稣基督身上流过来的枝浆透过我产生出生命圣灵九种果子，产生出耶稣基督所有那美善的个性，你这样常常跟他有交流，你就是住在他里面，你就是在这边所讲的整个人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那这样子的操练就是我一直在推崇的，你跟我有这样子一个 know how 这样一个方式，你愿不愿意的问题。我发觉到，我觉得有一些操练的方式我已经发现了，那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你也来操练。我已经在操练了，每天睡觉就跟耶稣紧紧相连，你就找一节圣经，就睡在那节圣经里面，灵里面就靠着这个圣经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你会发觉到你会不一样，你会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改变。好，第三，信徒这些的果效或者是目标，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不断的得到，越得越多。我再说这样子，彼得或是保罗他所写的书信当中，他一直在讲信心是一个过程，信心是一个不断，信心不是一次性的。我们很多的人以前的错误的神学观念说信心是一次性的，我已经讲了 N 遍了， No, 不是，它是一个 continuously process，一个连续性的一个过程，继续在发生，继续在发生，继续在发生。OK， 我们会成长，你会得到更多，在信徒试炼的各样，信徒的各样试炼当中，救恩就有这个拯救保全的意思。我在说这个救恩不是我们将来在天上 被耶稣说，哎，请进 salvation 救恩，我可以进天国，不是只有那个，有很多个啊。但是因为是你不断的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就大有喜乐，每一天在主里面凭着喜乐的生活，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而且你的灵命会成熟的，你会长大的。而是使徒彼得给我们的一个小秘诀。再来最后哈，众先知与天使都因你们得到了荣耀的救恩而稀奇。为什么天使会稀奇，我们待会会讲。第十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到恩典的众先知早已经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不断的考察在他们心里面基督的灵 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这个荣耀是复数，诸般的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你们。那靠着全天上差来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告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那这个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就是彼得他自己了，现在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那天使也愿意详细的查看这些事情。 OK， 好，那我们讲到救恩，这个救恩当然是连着第九节，因为第九节讲到救恩嘛。我们看看第九节， OK， 是灵魂的 salvation， 灵魂的救恩。那好，那我回到这边来，他说，这个救恩呢，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师早已经详细寻求考察。为什么？因为旧约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开始， OK， 创世纪说神就说，神就预言了，对不对？这个女人的后裔要怎么样，要发生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古今中外就这么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啊。女人的后裔 就这么一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一些的prophecy， 就是预言，在那个地方各个先知都有预言，包括摩西的预言，他说将来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都要听他，你们不听他的话，上帝要惩罚你们。你说这一些所有的预言都是什么？都是 prophetic， 启示性得来的，不是随便乱讲的，启示性得来的。那么这些的先知呢，他是不断的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啊，这边就出现了一个 小小的神学问题了哈。旧约的先知怎么会有基督的灵呢？啊，基督的灵跟圣灵有什么不一样？那个我在哥罗西的书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圣灵的位格是圣灵，基督的灵的位格是基督，耶稣的灵的位格是耶稣。我们讲耶稣基督，基督是讲到耶稣的神性，我们讲耶稣的灵是讲到耶稣的人性。所以耶稣的灵跟基督的灵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就是 personality， 它是 person 不一样，一个是基督神性的，一个是耶稣人性的。 OK， 那基本上我们也不太去分了，因为分太多这些搞得也不太明白啊。但是他这边特别讲到基督的灵，表示弥赛亚，就是 and anointed， 就是受膏者的灵。这个受膏者的 anointing， 这个灵 anointed 的这个 spirit， 这个受膏者的灵都在旧约的先知里面。那旧约的先知里面其实也就是圣灵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但是他这边特别的是在讲基督受难的事情，也就是说，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指着什么时候，怎样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这些的 prophecy， 这一些的预言里面，在预言发出来的时候，这些人发预言写在旧约这些羊皮纸上面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有基督的灵催促他们，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让他们写下这一些的话语，他知道这是出于圣灵的，或者基督的灵的。那他这基督的灵呢，已经证明先受苦难，后来得荣耀。 那你要知道，彼得这样子写，已经是远远超过了那些耶稣基督时代的文士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当时的神学思想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应该是先向，应该是向这个大卫很荣耀，一个大有能力的，要带领我们脱离罗马人政府的那样子的大卫王。可惜不是啊，他们怎么会想到耶稣基督先受苦？那先看第三呢、比较有名的诗篇就是诗篇22篇第1节，对不对？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第7、第8节、第18节讲到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受痛苦。啊，诗篇34篇。讲到这个是讲到这个吗？应该是讲到16篇吧，我大概这边写错了。OK， 以赛亚书53章哦，那大家都很熟悉，先受苦。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是后来得荣耀了。那诗篇第2篇那是最有名的哈，16篇第10节呢，就是说你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诗篇110篇，哎，我的主对我说，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蹬下。那以赛亚书9章第6节啊，必有一子一，也应该为我们出生，对不对？他的政权。政权必担在他肩上，他是什么？你们自己去看了、他是荣耀的君王就对了。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但以理书7章13、14节讲到，在将来有一个人从天上降雨下来，像人子一样，他从坐在亘古常在者拿了权柄。那这个基督要得到这样子的荣耀，所以这些都已经写下来。那这一些的书，这些的经节写出来的时候，都是经过不断的考察。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 prophetic， 一个先知启示，他就一直要怎么样，一直要问圣灵。所以我在这边讲，旧约的先知考察旧约里的预言。不仅是他自己的写的，还要去参考别人的，就像但以理去参考耶利米写的。那我们今天的先知启示呢，也要参考经文啊，也要去符合啊，也不能够随便乱讲的，不能够说这是上帝亲自启示我的，然后你也没有圣经的话支持你的论点，那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好，所以呢，我们不只是考察经文，你也要查验心灵里面基督的灵。我们今天新约也是这个样子。那么他当时呢，对基督的受苦，最有名当然就是以赛亚书53章了。Okay， 得荣耀的时刻跟环境，那你就有了印证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彼得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讲到这件事情，其实他是在讲一件事情啊。旧约先知里面他讲的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都不是为了他们自己，都不是为了他们当时的时代，乃是为了你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现在啊，就是你们啊，他们写的是为了你啊。我现在呢，是被天上差来的圣灵要传福音给你们，就是我啊，彼得啊，我现在郑重的要告诉你们这些事情，这些基督要先受苦难，后得荣耀，这是什么意思？我在这边把它划线。彼得为了他的读者，你宣告了基督耶稣是早已经被预言先受苦难后得荣耀，所以你们现在受苦难，将来必定得荣耀啊！不要害怕， 挺得过去，要有活泼的盼望，你们将来要得到那不能酸柴、不能玷污、不能朽坏的基业。上帝大能会保守你们得到那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啊！你们要有活泼的盼望啊，不要失去盼望。连耶稣都是这样子啊，那何况是你们呢？何况是我们？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赞美主啊，原来这个 sequence 这个次序就是耶稣基督为你我做了一个受苦的榜样。所以要有活泼的盼望，喜乐吧，好，不要哭丧的脸，好，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讲说，好，十节到十二节强调教会时代的新鲜美善。彼得对读者说，古代已经预言恩典，这个是你们的，你们生在满有荣耀的伟大时代当中，这是先知的预言啊，现在就发生在你们身上啊，感谢主啊，感谢耶稣啊，这个我现在来向你们宣布改变历史的大事，就是彼得现在写信要告诉他们，这是靠着圣灵来告诉我们的，这个圣灵从天上被拆下来，带着划时代的能力在传福音者身上工作，世人因为看到这些基督徒既没有用，应该被嘲笑唾弃的，但天使却从神的观点在看，哇，怎么会这样子，本来这些悖逆的人类看起来一点都没什么好玩呢、啊，又不圣洁又悖逆，上帝都要把他们改变呢。上帝不仅改变他们，还要让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你看，上帝为了他们，基督上十字架拯救他们。天使也在看，哇，什么时候会发生啊？他们天使也在等待基督什么时候来啊？他们也不知道啊。他们很愿意的看到这一些事情。所以他们天使看见在苦难当中挣扎的信徒却是在神面前得到极大的福气，而且这整个宇宙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极尊贵的角色。你跟我信徒啊，就这么一点点的小痛苦，这么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将来就要在宇宙的历史舞台上是一个很尊贵的。我们也确信今世的基督徒生命也是天使们在关心的，正如他们当年看彼得书信读读者的生命一样，所以他们也在查考，他们也在等待着我们人呢发预言，他们也在看，因为他们是服役的灵，是神吩咐他们，他们才做什么？他们有没有 prophetic？ 就我的理解是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发预言的能力，所以天使才会查考旧约先知里面在讲什么事情，也他们的理解跟我们的理解。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圣灵的帮助，但我们有圣灵的帮助。第五点，旧约先知有基督的灵引导他们发预言。今日信徒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按着信心大小发预言。神对叛逆的人类给了这么大的恩典，让人类成为基督的心腹，天使都很赞惊啊，他也是赞叹不已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快的把我们今天的彼得前书第二讲第一章第二讲已经讲到这边了哈。我非常感恩我们已经有两位写了第一份的作业哈，所以请大家还没写作业的赶快啦。好的，我们今天先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 有没有问题？
请问一下，刚刚讲那个基督的灵、耶稣的灵，好，还有圣灵，就是说，这个是位格不同，好，就是说，但是差异也不大了。刚牧师有强调，就是说这个差异大，所以我想要再去确认一下，就是说这个呢，是不是主要是就是说，好像是把它就是把它特定化，就是说。其实都是出于神的灵嘛，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比较特定？譬如说，举例来讲，譬如说，有时候我们常会听到说什么，什么但以理的灵啊，甚至有人说什么以西结的灵啊，有时候会听到，就是说从先知的口中出现像这样子的字眼。
嗯，
那个，对，就是说，是不是也是像这种意思？就是说，他只是把这个特定化，就是说把这个灵的作用特定化，还是怎样？
这个比如说我们有讲哈，耶洗别的灵哈，Spirit of Jezebel。耶洗别的灵当然就是从那个耶洗别皇后，那个她在圣经上她所经历过的一些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呢，她就是掌控，对不对？在耶洗别就会去掌控，然后会去影响，然后她会出坏主意，然后她什么？她是淫乱。那么她所代表的这一些的灵，来以她这个人来代表。那我们也可以说，哎，有巴兰的灵，哎，巴兰你就知道是贪财 ，OK。那当我们讲到耶稣的灵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到那个比推尼，然后保罗他看见一个马其顿的异象啊，所以他知道是圣灵带领他们到马其顿去，但是这个耶稣的灵不许。所以很可能就是当保罗他在祷告寻求的时候，或许是耶稣基督以人的样式向他显现，所以他特别讲是耶稣的灵他来找他。那我们讲到基督的灵，那就是这边我们刚刚看见的，那基督的灵是强调他的神性，基督的灵是 我这样讲好了，耶稣的灵不会出现在旧约的先知里面，因为他们只知道基督的灵，因为基督是永恒的，耶稣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以后才会出现的，所谓基督耶稣人性的那一个部分，但是基督耶稣那个永恒的神性是基督的灵，所以回答你的问题，的确是有关于他那个特性方面，要特别的讲这个是基督的灵，所以基督的灵这个弥赛亚这个在所有旧约的先知里面他已经有考察到，因为他们在写预言的时候他们写到基督未来的弥赛亚什么时候出现，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所以这边是讲到基督的。那还有一处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他是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他特别提到基督的灵应该是罗马书八章九节，他就是特别提到你是不是属基督这个问题，所以他把基督的灵提出来，那特别强调的是你是不是属基督的。所以我们在那边罗马书第八章你看到，因为保罗他在前面强调，就是说你是顺从肉体，你就要死；顺从圣灵，哎，你就必定活。但是呢，他说 属神的灵，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但是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他特别提到基督的灵是 emphasize， 是重点在你是不是属基督，我是不是属基督的问题。那如果人属于不是基督的灵，换句话说，他可能是属某个偶像的灵，他可能是属于某一个电动玩具的假神，你是属于他了，糟糕，那你就是不是属基督的。这样了解了。
了解，谢谢。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再问一下，就是说那个关于这个，就是说刚刚牧师提到，就是被血所洒。那这个概念啊，我不晓得，就是说这个跟基督被杀一次献祭，这应该是没有关系吧，是分开的。然后呢，跟那个就是说，就是说耶稣为门徒洗脚，然后回答彼得的那句话说，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那这个就是说。可以，就是说这个是有关联，然后可以，就是说可以再进一步解释吗？
洒血跟洗脚好像是两个不太相似的概念啊。那约翰福音十三章那个洗脚啊，那个是有一个它不是指它。灵魂上干净不干净的问题，而是比较是属于魂方面。那因为耶稣基督洗脚的那个场景，就是撒旦入了犹大的心，所以犹大的心思意念呢，已经有了卖耶稣的这个魂很深入的思想，因为他也不愿意去改变。所以当耶稣基督洗了洗了洗了，他是在用一个外在的一种表明，就是说我愿意用我的话，那个水代表道，我愿意用我的道来清洗你，但是你自己不愿意被我清洗，你还是要出卖我的话，那你就是不干净的，就算我怎么洗也没有用。那个是在讲，特别是在讲我们今天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彼此洗脚。那我们的彼此洗脚，就是在我们比较是魂的层面当中，我们彼此照顾。因为灵方面，我们就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啊，了解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彼此相爱，彼此洗脚，那就是出于我们的爱心。出于我们爱弟兄姐妹，那我们有的一些的生活上的行为规范，但是关于蒙他洒血的，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你可能没有来，所以你没有听到，所以在这个洒血呢，是有他的那个背景在那边哈，我先把提出来。彼得前书一章一节 ，OK， 好的。那这个彼得前书一章的 ，OK， 好，那等一下哈 ，One and One， 等一下哈 ，OK， 在这里 ，All right， 好的， OK 啊 ，OK， 想，是，我是在哪里有写到？这个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哈，我已经放了，我只不过放第一章第一部分哈，啊，在哪里？在这里。OK, here, 这个哈，就是说旧约中将血洒在人身上有三个记载，只有大麻风的洒血表明人容易常被罪玷污，所以需要保血的洁净。好，就是三处的地方啊，一个是立约的仪式，把献祭的牛羊血哈，牛血一半洒在所有的百姓身上，那就是出埃及记24章，还有一个是摩西利亚伦跟他儿子做祭司的时候也洒血在他们身上，那这是立祭司的一个仪式。那第三个呢，就是得大麻风后来痊愈的人身上，那是什么意思？因为长大麻风容不容易又回去呢？非常容易回去，所以他在撒那个意思就是预表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是常常要撒的，你要 keep 你的 clean， 那你就要常常被洁净。那这个常常洁净呢，是要耶稣基督的血来做的。所以耶稣基督的血对于我们在第二节所讲的又蒙他血所洒的人，不是立约，也不是立祭司，而是罪的洁净。所以在整个旧约里面，只有三处这个地方是把血洒在人的身上。所以从这个大麻风洁净之后，祭司要这样做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继续不断的撒血。 OK， 好，这样你才能够啊，常常被洁净之后，我们才会渐渐的顺服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以致就是要把顺服基督耶稣成为一个目标。今天你跟我走成圣道路的，你跟我都是要顺服耶稣基督。因为啊，你要是不顺服耶稣基督的话，你将来怎么做基督的心腹嘛？但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你跟我会常常被玷污嘛，罪的玷污哈。那你被罪的玷污的时候，那你就是要常常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宝血洁净，宝血洁净。那这个洁净呢，是属灵上面的。比如说你经过一个庙宇，很容易被沾染，宝血洁净。Okay? 我们跟一个犯淫乱的人吃饭，那个淫乱的灵会不会跳到你身上？会耶。保险洁净，保险洁净。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在讲蒙他血所洒的人不是一次性的，他是用一个形容词。那你这个形容词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蒙他洒血的这样子的人，就一直在洒血，只要有罪有罪污又被玷污了，那你就傻。OK， 那这就是第二节里面所讲的哈，蒙他血所洒的不是一次性的哈，是持续性的。OK， 我希望我有讲清楚，不然的话你就是。上个礼拜的第一次的录音啊，你就慢慢去听了。OK。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牧师，我想问你，请教你一个问题。
Yeah?
你能听得到我的声音啊？
我听得很清楚。
就是你刚才讲到那个信心，你说这里的信心它讲的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过程嘛。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里表达的信心跟那个圣经在新约还有哪里记载，就是关还有圣灵，这蒙圣灵所赐，就圣灵的恩赐里面嘛，他不是也讲到就赐人，就这蒙圣灵所赐他信心嘛、
哎、
那这个他直接从圣灵恩赐所得来的这个信心，
嗯，
跟这个这里的那个信心是不是不太一样？
OK， 很好的问题呀、yeah. 你讲的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讲到圣灵九大恩赐里面的信心的恩赐，是不是？
嗯。
OK， 跟我们这边所讲到的信心，讲到信心其实也可以翻译成信仰。OK， 那个信仰啦、信心啦，我们都是有一个对象，你的信心的对象、我的信心的对象都是耶稣基督，都是耶稣，都是。我们信的都是耶稣基督，但是讲到信心的恩赐的时候，那个应用是不太一样的。啊，虽然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个能力是从透过耶稣基督来的，然后你的信心是要发化的，比如说我应该这样讲啊，我们其他讲到的信心都是讲到关于救恩的，信心的恩赐是讲到服事方面的。OK， 服事方面的，比如说你有信心，你将这个吩咐这个山从这里移到那边去，他也必因为你的信心就给你成就了。OK， 他在讲到这是一个 ministry 服事。这跟救恩没有关系的。
所以说这种恩赐的信心有时候就是在这个某个特殊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圣灵彰显这种信心的恩赐在某个人的身上，可能这时候这个信心就是不是那种持续性的，可能就是也是
对
一次性的，是
可能就这么一次，是的。
对，
你看圣经上有些人他可能就做了一件神迹奇事，就一次而已，然后就没了。对，比如说那个被老先知诓的那个年轻的先知，啊，他很厉害，他到王面前讲了一些话，然后行了一些神迹，以后就没了。那当然他被狮子吃掉了。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那个信心的恩赐，就是说你也可以讲说上帝交代你一个特别任务，但是那个信心的恩赐是为了服事用的，跟救恩是没有关系的。
Okay. 这个跟救恩有关系的信心就类似于就是基督的那种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一样，是一个过程，它是经过环境的试炼会成长，会慢慢长大，
对对对对，
然后对吧？
是的，
是不是这样理解？
是的，是的，是的。那信心的恩赐，那是一个恩赐嘛？
嗯。
那有些人有恩赐，他会看见灵界啊，他不需要像我，还要发展，还要开启，还要发展，还要操练啊，我才能看到异象。那有些人根本是天生的。所以他有那种恩赐嘛，那恩赐就是神给的嘛。但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不断成长的信心啊，这些那都是你生命上面的信心，对，你才会不断的有救恩嘛。所以信心就是一个钥匙，一个方法，从神那里拿到他的能力，他的保守，那是透过你的信心，透过我的信心。 来，你说我的信心要增大，是啊，因为神在你这个试炼的环境当中，可能超过你那微小的信心。来，你就需要信心，要成长。你信心有多少，上帝的能力就让你支取的更多。但是信心经过试炼之后，比如说你说那个门徒在加利利海里面不是风浪很大吗？啊，耶稣起来斥责风和海，啊，海里都平静了。那个时候，哇，你跟我如果是在那条船上面的话，你的信心是会被挑旺的。那我们在灵里面的操练，就是你在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马可，比如说马可第四章，你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的灵就进入到当时的场景，你的灵也进入到那艘摇晃的很厉害的船上面。然后你跟着耶稣斥责风和海，我是在告诉你一个方式，怎么样操练你的信心呢？我的信心，当然你可以讲说这个信心是个服事上面的信心，但是这个信心跟我们的生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除了跟信心是跟救恩有关系的，那也跟我们日常的生命有关系。所以讲到这里，这个信心也不是说，严格的讲也不是救恩方面的，那而是面对生活当中你怎么去抓着耶稣，跟着耶稣跑，跟着圣灵的引导，我有信心来面对我生活当中的一切困难。所以我们讲到信心有三种， okay， 第一个跟救恩的，第二个是面对生活上，第三个是服事。
OK， 谢谢牧师。
Yep， OK， 好嘞，还有没有什么问题？